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那今天呢是星期六，逢星期六星期天呢，这个真道分解的安排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我们不是查考呢这个约翰福音了，我们是会呢由不同牧者和老师呢为我们去朗读不同的一些的经卷。这些经卷呢主要就是出自于一个系列，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那最近呢我们在朗读的呢就是由罗文辉老师帮我们呢去朗读这一本尊崇真神诗篇了。那么这一本书呢是可以送给大家的，但是呢是有条件的，就是呢盼望弟兄姊妹用心的听罗老师他的朗读他的讲解，然后呢就回应罗老师的提问。每次他都会提出一些问题，只要你呢回应五题或者是以上的话，然后呢把那些答案写信来到电台呢给罗文辉老师，给罗文辉老师就有机会得到这本诗篇了。好，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看诗篇第五篇。我们要看的内容呢其实是根据一本书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的内容。那在节目的里头呢，我会除了读出这本书的内容跟你分享以外呢，也会读出一些研习题。这些题目呢其实是帮助你认识圣经，帮助你认识这本书的内容的。如果你回答这一些研习题的题目，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写给罗文辉收呢，那我就会把这本书整本书呢送给你。这本书整个名字其实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那如果你想重听我的节目内容，或者呢你想知道一下要确定一下到底你有没有答对你的那个问题呢，你可以呢到网上去查考一下。我们的真道分解网站地址是这样的，请你留心的听。3W1.BibleExpo.net 我再重复，网站地址是3W1.BibleExpo 英文的拼法是BibleExpo.net 欢迎你随时上来查考一些有关的资料，或者是重听节目内容。好，现在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五篇。上一次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已经看了第一个大标题，就是我们预备迎接神，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预备迎接神。现在呢我们开始看第四节到第六节，题目就是我们竭力讨神喜悦，我们竭力讨神喜悦。神呢不喜悦罪恶，也不能对罪保持中立，所以呢悖逆的罪人没办法到神的面前来。神悦纳那些敬畏他的人，还有诚心赞美他的人。我们想得到神的喜悦呢，就必须有信心，而且呢与神所喜悦的爱子认同，也就是跟耶稣认同。当读到第五节到第六节还有九节到十节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一群一再故意违背神的人，他们完全不顾后果。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里头所形容的这群人了，他们是走向地狱的。神爱世上失丧的罪人， 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做世人的救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呢，是给所有愿意相信和接受耶稣的人，相信神的人，显明了神的爱和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一项荣耀的真理，但是呢，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神恨恶罪恶，他惩罚罪人，他不喜悦他们，他们也不能以本相跟神同住，或者呢，站在神的面前。神憎恨杀人和说谎的人，如果他们不相信他的儿子，不相信耶稣呢，就必定灭亡。我们不必淡化第五节的那个恨字啊，因为呢，诗篇第十一篇第五节，还有四十五篇第七节，七篇的十一节里面呢，也有这个字。事实上，神希望人爱他所爱的，也恨他所恨的。没有什么所谓的抽象的罪恶，这个名词只出现在字典和哲学里面。罪恶并不抽象的，罪恶呢，是存在世间一种可怕的势力，可以摧毁生命，把人掳掠到地狱里去。神对罪恶的憎恨，不是一种感情作用，而是一种判决，是一种圣洁的表现。如果我们想在圣洁的坛前与神相交，我们看见这个败坏的世界的罪恶的时候呢，就必须有同样强烈的反应。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题目，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顺服神，我们顺服神。大卫他写说，至于我，那这个词呢，就表示自己与那些作恶背叛王的人相反。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三件事情。第一件呢，就是他祈求指引呢、第七节到第八节，他祈求指引。大卫并不属于利未支派，所以呢，不能像祭司一样进入会幕。但是呢，他这句话是形容自己怎样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大卫在旷野里，但是他抱着一种像祭司和利未人在会幕里那种敬畏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伟大的真神是不能轻率或者装模作样的。信徒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和祷告，是因为耶稣已经付上生命的代价。轻视这个权利呢，就是轻看耶稣的牺牲。大卫知道他必须重新挽回自己的国家，因此呢，他需要神的指引。第二呢，他祈求正义，他祈求正义。第九节到第十节，大卫呢，并没有吩咐他的将领出去杀敌，只是把敌人交在神的手中。在亚沙龙被杀的那场悲惨的战役里头啊，那里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啊，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第八节。神应允了大卫的祷告，那里说第十节说啊，第五篇的第十节说，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但是呢，这不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大卫，他们最大的罪是背叛了神啊。圣经说神喜爱仁义公平，凡是对这类祷告感到气愤的人，都不可能真心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保罗引用了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这句话。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翻译作他们用舌头弄鬼诈，来说明全世界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包括你和我。我们必须省察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恼怒神对待大卫敌人的方式。第三个祈求呢，就是大卫他祈求神的赐福，第十一节到十二节，祈求神的赐福。大卫之所以喜乐呢，并不是因为神立约之民里头有人作恶而受审判，而是因为以色列的神得荣耀啊。神所立的王被证明是没有罪的。 神未来的伟大救赎大计呢，是系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如果大卫王朝灭亡了，那么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也就是弥赛亚恩典之约，该怎么办呢？我们与神相交，自然就会呢，因为他的性情、他的应许、祷告蒙应允而感到喜乐。尽管有一些跟随大卫的人背叛他，但是大卫还是祈求神赐福和保护他们。这就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和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呢所说的话。请注意，第十一节强调信和爱，第十二节加以肯定未来的盼望，第十二节里头的盾牌啊是一种长方形的大盾牌，而不是第三篇第四节里头圆形的小盾牌。大卫在灵修开始之前先为自己求助，结束的时候呢却为所有的人求福，甚至包括他的敌人。我们也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灵修生活。好了，我们看这个诗篇第五篇呢暂时看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六篇。诗篇第六篇，我们从题字呢就知道本篇是大卫所写的，但是呢不能确定写作时间，可能是在亚沙龙叛变的那段日子。当时大卫年老多病，没办法应付所有繁重的国事了。亚沙龙利用大卫日渐衰微的领导地位呢作为他的推销重点呢，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但是本篇也可以是大卫在作王的时候写的，任何一个患病又受到敌人攻击的时期啊写成的。他呢在诗中描写内忧外患的困境，祈求神的怜悯，他深信自己濒临死亡了，表示呢啊这是他实际的经历，并不是以疾病或者是战争来象征个人的困境。Neginos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弦乐器， Shiminis 的意思是第八，那可能是指一首熟悉的曲调的篇曲啊，男声低八度的唱法，或者呢伴奏弦乐的数目。和合本呢就把它翻译作调用第八。 Shiminis 也出现在诗篇第十二篇和历代志下的十五章二十一节。第六篇呢是七首悔罪诗的第一首，悔罪诗的作者呢都是正在受到神的管教经历苦难的人。其他的诗篇呢篇章呢就是三十二章啊，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五十一篇、幺零二篇、幺三零篇、幺四三篇。当我们需要认罪和亲近主的时候呢，这些诗篇都会对我们帮助很大。大卫在本篇记录了困境里头凭着信心经过试炼以致得胜的几个阶段。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受管教的痛苦，受管教的痛苦。大卫在这里诗篇啊八次称神为耶和华，这是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的一个自称啊。第一节的称呼也再次出现在诗篇第38篇第一节。神管教他的儿女，通常先是责备，然后惩罚，就好像父母先警告不听话的孩子，然后呢再处罚他们一样。根据希伯来书第12章第一节到第13节呢，神不是一位愤怒的法官，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为了帮助孩子长大成熟，他会以惩罚的方式来管教他们。神惩罚我们的时候呢，是为了对付我们叛逆的性情，但有的时候呢，是为了预备我们面对将来的境况，就像为比赛训练运动员一样。大卫以为神向他发怒，但事实上呢，不一定是这样的。不过呢，你是想想，他四周围都是敌人、作孽的人、仇敌，而且身体虚弱、疼痛、心灵忧伤，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感到自己是 众矢之的了。他用了一个希伯来字 Bahel 三次，那这个字的意思是无力、软弱、忧伤、害怕的意思。英文圣经英王詹姆斯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把它翻译作苦恼，但是在17世纪呢，这个字的意义比今天的用法比较重。希腊文旧约圣经的翻译的人呢，他用的字是 Tarasso， 同一个字呢也出现在希腊文约翰福音12章27节，就是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这个字。大卫知道正在受的苦难呢远超过他所应得的，所以恳求神的怜悯，尽快的帮助他。几时这个词呢，这个痛苦的问句啊，在诗篇里头最少有16次那么多。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会管教你，直到你学会我所要你学的功课，预备好做我所要你做的工作。根据希伯来书啊，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轻看、抗拒、灰心，还有放弃，又或者是接受和顺服。神所要的就是顺服。好，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五节，死亡的空虚，死亡的空虚，第四节到第五节。大卫觉得神不理他，离他而去了，所以求他回来。然后呢，开始与他理论。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所以呢，大卫祈求神向他显出怜悯，救他的性命。还有呢，就是大卫的死啊，对神有什么好处呢？西西家王求神救他脱离死亡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祷告。第五节这个阴间 Sheol 这个字呢，可以做坟墓或者是死人之地，这里是指死人之地。旧约时代的人虽然大概知道神为他的子民死了以后所预备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得到清楚的启示。这个启示呢，是借着耶稣才表明出来的。死人在阴间没办法赞美神或者服侍神，大卫呢，就怀疑他的灵魂在阴间还能为神做什么呢？结论就是，对神来说，拯救他，让他活着，是一个明智之举啊。大卫还有事情要做。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七节，绝望的感觉。第五节到第七节，绝望的感觉。我们之前从一首清晨的诗篇，第三篇第五节，到一首晚间的诗篇，第四篇第八节，又回到一首清晨的诗篇，第五篇的第三节。现在呢，我们又有一首晚间的诗篇了，第六篇第六节。在这一节之前的几篇里头呢，神让大卫安然睡觉，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发现王因为恐惧而痛苦失眠，他哀哼，辗转反侧，以泪洗脸，以致精疲力尽。他说呢，我把这个床榻飘起，一直到把褥子湿透啊。他的苦难使他没办法入睡，睡眠对康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卫的失眠使他的情况恶化。大卫干瘪的眼睛显示出他衰弱的身体，医生可以从眼睛诊断我们的健康状况，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曾经认识一位很敬虔的属灵领袖，他说，我常常听见基督徒说痛苦和疾病使他们更加亲近神，但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哎，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安慰啊。从我个人和牧养教会的经验来说，我学习到疾病和痛苦可以造就我们，也可以摧毁我们。决定的因素呢，是在于信心。如果我们向神祷告，记住他的应许，信靠他，那我们就会发现呢，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不一定照着我们的祈求和时间行事，但是呢，他必定做必须做的事，使我们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应该提的问题是， 我从中得到了什么呢？而不是我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苦海呢？好，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十节，蒙拯救的喜乐，蒙拯救的喜乐，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突然出现一个从受苦到喜乐的转变，这种经历在其他诗篇里也有记载。不过呢，这个改变发生在大卫祷告之后的那一刻，或者是以后的事呢？但是他已经感到身体医治了，心灵有平安了。可能有话传来说敌军已经退了，或者更好的是已经被打败了。大卫知道神已经听了他的呼求，也有可能呢，他的状况一点儿没有改善，但是大卫感到神在他的心里告诉他一切都会妥当的。神已经听了他的哭泣和祈求了，也悦纳了他的祷告了。大卫向敌人做见证，用这个经历来荣耀神。那我们不知道他怎样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但是大卫很快就因为所发生的事情称颂神。第八节到第十节可能采用了顿呼法 apostrophe， 这是一种修辞法。这种写法的意思就是说，说话的对象不在场，但是听众或者读者明白他的意思。当时的敌人以为啊，大卫已经没得救了，但是他们会因为估计错误而羞愧的，会败退的。这里有一句话说，离开我吧。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三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引用了这句话，似乎是相当具决定性的。好，现在呢，我们看这一篇诗篇第六篇还有第五篇啊，前一篇五篇六篇的研习题，一共有四道题目，请你把题目记好，也把答案呢寄过来给我，我会把这本书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寄给你作为礼物。好，请你听好几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叫咒诅诗呢？什么叫咒诅诗呢？今天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在祷告中咒诅人呢？为什么呢？我再重复，什么叫咒诅诗呢？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祷告中咒诅人呢？为什么呢？第二道题，信徒的生命跟不信的人的生命有什么分别呢？信徒的生命跟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生命有什么分别呢？第三道题，你有没有感到神曾经离弃你呢？后来你发现了什么呢？在苦难里，忍耐如何能够加强你的信心呢？怎样影响其他的人呢？那这道题目其实包含了几个小题目，我再重复，你有没有感到神曾经离弃你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神离弃你，后来你发现了什么呢？在苦难中忍耐如何能够加强你的信心呢？怎样影响其他人呢？第四道题，你怎样肯定神在你最不堪的遭遇里面还是掌舵引导你走向他，给你人生最终的目标呢？你怎么样肯定神在你最不堪，也就是最糟的那个遭遇里面仍然掌舵引导你走向他，给你人生最终的目标呢？好，几个题目，希望你呢把答案寄过来给我，来信的时候寄到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就可以了。再提一提你呢，我们电台也为你准备了一个网站啊，就是真道分解的网站，欢迎你上面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有用的材料，也可以看一看，诶，到底你回答我们的题目有没有答对呢？有没有中奖呢？我们的网站地址是这样的，请你记好了，三个 www.bibleexpo， 英文拼法是 bibleexpo.net， 三个 w.bibleexpo.net。 Bible Expo 1.net。 好了，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这本书的另外一章，就是诗篇的第七篇。我们要看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诗篇第七篇。便雅悯人古时是其中一个奉承扫罗王的人，扫罗的支派有一群恶人呢、专门在扫罗到处捉拿和消灭敌人的期间呢，提供有关大卫的消息。古时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扫罗利用属下长官对他的同情，收买他们做间谍。那这些人呢，甚至诬告大卫以讨王的欢心，并得到报仇。扫罗也相信他们。我们不知道古时在扫罗面前怎样诬告大卫，但是呢，他所做的叫大卫非常忧心了，以致必须呼求神的拯救，洗脱他的冤情。是盖恩，这个希伯来文呢，赫合本的翻译就是琉璃歌，在诗篇里头只出现在这里，可以解释为激情和情感丰富的诗篇。有人认为它来自一个含有琉璃呼求的意思的这么一个字。本篇的主题呢，是神洗脱他仆人的冤情，审判他的仇敌。这里描写了四种不同的审判。第一个，别人对我们错误的审判，别人对我们错误的审判，诗篇第七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古时诬告大卫，以致扫罗要追杀大卫，大卫呢逃到神那里避难，因为呢神知道大卫被扫罗冤枉。大卫曾经救父亲的羊脱离猛兽的攻击，但现在呢，他觉得自己就像受害的猎物一样。这个时候呢，他要逃难了。大卫呢，把自己看成一条死狗，一只狮子或者被捕猎的鸟一样。那请你注意，英文圣经英王詹姆斯译本 King James Version， 还有新美国标准译本。里头呢，敌人这个字呢是双数的，从双数到单数，也就是呢从扫罗的手下到扫罗本人。扫罗对大卫的审判是错的，但是大卫相信神会保护会拯救他。今天呢，有人冤枉我们，为我们制造麻烦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大卫的榜样，与神做避难所。但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受苦是因为别人的过错，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愚昧或者是不顺服。那你可以参考呢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那下面呢或者是下一个节目呢，我们就开始谈到第二个审判，就是我们对自己诚实的审判。我们对自己诚实的审判，我们将要看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七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我们下次再详细的看了。愿神祝福你。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